很高兴我再次来啊，站在讲台上来传讲所预备的信息。我觉得蛮感恩的一件事情，当我在准备这些信息的时候，我坐在我的书桌前面啊，如果去过我家人都知道，其实我们住的地方没有什么后院，后院就紧接着就是一个树林，所以我每次从这个书桌的窗户看上去，就感觉这个树林就在我的面前啊。我心里就想，我要去哪里找到一个这么好的地方啊？平常我们都希望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我现在就在这个树林里面啊，在书桌前面来啊，预备我的信息啊。春天、夏天、秋天、冬天都不一样的景色，所以我觉得蛮开心的。我每次在家里在预备在书桌面前的时候，我都觉得蛮感恩的，神给我一个这么的好的环境来啊，预备我的讲章。那从去年三月第一个礼拜开始，我预备这个约翰福音的信息，一直到今天，我一共讲了45次，基本上已经是讲完了，所以我今天会对这整本约翰福音的信息做个结束。所以我们今天要谈论是这本约翰福音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神要给我们这样的 一卷书。我相信在这一年多来，我们大家对这个约翰福音的内容都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对内容有了解，我们却没有学到任何东西，那实在也没有什么用。就算我一个再好的环境啊，再美的一个风景，在那边准备一个信息，其实也是没有什么用。当然我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在这边来查考这约翰福音，在我每次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我都有一个期待，就期待包括我自己，包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 我期待说我们的信心能够因为看到这约翰福音所带给我们的信息，我们能够增长。我希望说我们每一个人因为这约翰福音，我们的 生命，我们的生活中带来某些程度的改变。今天在这本约翰福音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一次，究竟神要借着这个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什么好消息，什么福音，约翰福音。我希望你打开自己的圣经，我上个礼拜我也请司会提醒啊，如果你能够带你自己的圣经来是最好，你打开你自己的圣经，翻开到约翰福音，我们从头到尾来看一遍啊。但我不会叫大家从头到尾念一遍，念完我们也该差不多是晚上八九点了吧。但你可以在你的圣经上做一些简单的笔记，写一些简单字，我希望你可以写在这个上面。所以我们打开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头两个字，太初有道，英文是 in the beginning， 太初。如果 你看这个约翰福音，你会注意到一个跟马太福音或者跟这个路加福音那不一样。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一开头是讲到什么，耶稣的什么，耶稣的家谱，但是在这约翰福音里面没有提到耶稣的家谱。当然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不需要一个神的家谱，我们不需要一个神的家谱。约翰他整个约翰福音他写着这个书的目的主要就是表达耶稣基督就是神，所以在这约翰福音里面表达一个我们可以信靠的真理，这也是约翰在这个福音书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一件事情，那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耶稣基督就是神。那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记载一些事情，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从许多不同的方面来表达这个真理。主耶稣借着他所行的神迹，借着他对人群的关怀所行的医治，借着他对门徒或者其他这些犹太人的教导，他也借着这个十字架和复活，所以基本上整个耶稣基督在世上的生活都清楚地指向一个事实，那就是耶稣基督是一个人，同时也是神，他是100%的人，同时他是100%的神。 我想这是一个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一个极伟大的真理，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这个人究竟是谁，他是人，他更是神。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一到十八节第一个段落里面，约翰让我们很快的认识到说耶稣基督是谁，接着约翰就把我们直接带进到第二个阶段，那就是主耶稣在人群中的生活。从第一章十九节一直到第十二章，主耶稣在这些人群当中，他遇到许多的人，主耶稣也接触他们的生活，主耶稣更让他们的生命得到改变。在约翰谈论这个耶稣在人群中的这些生活，他的事工的时候，他提到有几个事情，有两个，我想最少有两个七，两个七是我们需要记得的。那头一个七是什么呢？就是七个神迹。在约翰福音里面他只记载了七个神迹，七个神迹。约翰特别用希腊文的这个记号这个字说这是七个记号。耶稣将水变成酒，治好这个大臣的儿子，这个医好这个毕士大旁边的这个瘫子了，给五千人吃饱，在海上行走，这医好这个瞎眼的人，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当约翰在记载这些神迹的时候，如果你看你的圣经，他特别强调，当他讲到这个水变酒的神迹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这是第一个神迹。当他讲到医治大臣的儿子的时候，他特别说这是第二个神迹，也说第二个记号。所以约翰用这个记号这个字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我们特别注意到，他记录这几件事情是要让我们认识到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千万不要错过的，不要跳过去。所以当我们想起约翰福音的时候，我希望我们都能够记得有七个记号。为什么他用这个记号，他在希腊文中为什么他特别用记号这个字来说明这是神迹？当然我们所谓的记号主要的功用就是表达某一件事情，记号的功用都是表达某一件事情，就像你在这个高速公路上你开车，那些记号都是表达一些重要的事情。那约翰记载的每一个记号都指向一个重要的事情。例如当我们在读这个五千人吃饱这个事，这是神迹当中究竟在这记号里面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呢？我想很清楚的，就是我们不应该按照自己的能力来衡量我们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或是挑战。我不晓得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中有多少人，你现在正在靠着你自己的能力来衡量你所面对的问题。当我们在衡量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都会用某一种标准，某一个观点来衡量。但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正确的来衡量这个问题吗？那是因为你的能力我的能力实在是不足，就因为这能力的不足，所以看这事情的时候就产生了问题。这就是门徒所经历的，明明就只有几块饼几条鱼，但是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去让这五千个人，五千个男人，如果加上女人小孩不止，去让这些人吃饱。 我想主耶稣是刻意的把这些门徒摆在一个不可能的情况当中，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但是我说这神也真是神，就偏偏喜欢这面对这种不可能的情况。所以如果你正处在一个你认为不可能的难处当中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忘记，千万不要忘记这记号，神很愿意面对一个这样的情况，一个不可能的情况。我举个例子告诉你，例如说在什么是不可能的情况，神借着这个童贞女玛利亚让耶稣来到世上，这是一个不可能的情况。在我们人来讲，神关爱，耶稣关爱一个在井边的妇人，这个妇人是别人没有办法和他交往的，他有很多的心结，很多的难处在里面，但是主耶稣却可以进入到他的心灵里面。神也医治了一个不可能医治瘫了三十八年的瘫子，一个人认为不可能医治的病人。 生还怎么？是因为关心一个死了四天在坟墓里面的拉撒路，不可能的。我们发现说，耶稣和神他自己非常的自在。我说，当他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不可能的情况的时候，他感觉非常的自在，非常自在。我不晓得在座的弟兄姐妹，最近你所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不可能的情况？也许你会说，为什么这些主耶稣喜欢在这些不可能的情况当中来展现他的神迹？我说这是一个极为完美的一个考试试验。那试验的目的，我之前说过，试验的目的不是要让你显出说你什么不知道，而是我们在我们学校考试的时候，以前记得我们在学校读书的时候都会考试的。我们所经历的考试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显出说我们究竟学到什么，究竟什么是我们所知道。所以主耶稣借着这些不可能的情况来告诉我们，究竟神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中成就什么事情，是要来告诉我们，这其实是来告诉我们，神将你将我摆在，很多时候把我们摆在一个不可能的情况当中，我想至少为着三个特别的原因，神要借着这个不可能的情况来干什么？来帮助你我，来扩张我们还没有成熟的信心。有时候我们说，哎呀，我的信心真是小，就是说我来帮助你，神说我来帮助你扩张你的信心，把我们摆在这些不可能的情况当中。神也借着这些不可能的情况来加强我们对这个永恒的盼望。我们知道这世上不可能，但我们知道有一个地方不会有问题。神也用这些不可能的情况来显出什么？来显出神对我们这个难以置信的爱。很多时候我们在哪时候我们看见，哇，神美妙的带领。所以神借着这些把我们放在这些不可能的难处当中，让我们经历这些不可能，让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盼望，让我们的爱心，这都能够被建造被强化。所以神使得这个我们所说的信望爱这三方面都更真实的存在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我说神当主耶稣面对这些困扰的时候，这些不可能的情况的当中，当然对他来讲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困扰。神，我相信主耶稣在那个宴客那天啊，他绝对不会因为说，啊，这个主人没有酒了啊，他心里紧张的这个直冒冷汗。我也相信说主耶稣不会叫这个门徒把这个饼和鱼传给这五千人的时候，就一边那边看，心里一边着急一边搓手说，哎，不知道会不会够啊，真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分到一点，啊，不要到最后很像那个有时候我们下面吃饭啊，到最后还没有啦，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主耶稣不会这样子。主耶稣面对这些的时候他非常的有信心，因为他本身就有一个信靠父神的一个生命，还有一个全然信靠父神的一个态度。他清楚他所面对的这些不可能的情况正是可以展现父神的能力，他很清楚他不会有不可能。接着约翰记载七个啊，借着这七个神迹带出来啊，影响我们生命的七个宣告，那是主耶稣自己的宣告。主耶稣说我是什么，我是什么。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了这个七个，主耶稣说我是什么，在六章三十五节，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上的光，我是世上的光。也许这世上的光正是你我所需要，正是你现在所需要。当我们在看想到这七个主耶稣说我是什么的时候，我想我们需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这表示说主耶稣就是我现在生命中的粮，这表示说主耶稣就是我在这世界上的光，而不是说主耶稣将来明天啊下个礼拜会成为你世上的光，会成你生命的粮，会成为你的这个好牧人。不，我是就是现在，就是现在到什么时候为止，哎，一直持续，他永远是我们生命的粮，永远是你世上的光。 也许你在这个 生活当中，你正在需要这个光来帮助你做出一些决定。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他说他现在就是这世界的光，是你所需要的光。所以当我们看这个我是的时候，我们必须清楚这是一个现在进行时。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是好牧人。这时我们想起这个诗篇第几篇，没人知道，二三篇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曾经有人做过调查，他说在这个美国的信徒里面，最喜欢的，不管是中国人、美国人、其他国人，最喜欢的就是诗篇二三篇，就是这一节经文。那有人说，约翰福音第十章，在这里面，就让我们看见主耶稣自己见证了诗篇二三篇那段经文，他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牧者。主耶稣这样的宣告，显出他与我们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何等大的关联，何等大的关系。主耶稣这样一个宣告，我是好牧人，让我们和神的关系成为一个极为真实的关系。主耶稣对拉撒路说，当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当多马问主耶稣说，怎么样我们可以去到这天上你为我们预备的地方，究竟这条路怎么走，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主耶稣说，我就是你生命中的道路，我就是你生命中的真理和生命。主耶稣对我们说，他现在就是我们每个人生活的道路，我们每个人生活中所需要的真理和我们所要寻找的生命。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这葡萄树这句话展现了一个极大的真理，那就是他是属于所有属神子民的一个供应者。他是葡萄树，他是一个供应者。当然在约翰记载主耶稣在人群当中这些服侍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会让我们想起其中提到的七个人，我想我们都很熟的让我来考考不要说考，问一问问一问你们，是谁说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谁说这句话是约翰是吧？主耶稣跟谁谈论说他必须重生尼哥底母尼哥底母。约翰福音第三章在谈论重生的时候，可以说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其中一个最精彩的一段经文。主耶稣让我们了解到说什么是重生，尤其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更是告诉我们许多重要的事情，许多的事情。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面，他让我们看见什么？神的伟大。他看见，让我们看见说他是一个伟大的父亲，他是最伟大的父亲，他是这样的爱我们，也让我们看见说他所给我们的是一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爱，也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需要是什么，让我们看见他所赐下一个最伟大的礼物，就是他的独生爱子，他所付上的牺牲是这世上最伟大的牺牲。三章十六节带给我们是什么？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邀请，也就是说相信他的不至灭亡，不至灭亡，这也是神给我们世人一个最伟大的保证。那这经文里面给我们最大的盼望就是什么？永生，永生。好，我再问大家，当主耶稣说我是活水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谁撒玛利亚的妇人。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主耶稣是怎么样和这个心有千千结的妇人交谈。主耶稣的谈话触及到这个妇人生命的里面的生命层面，她的受伤的情感，她内心的这个伤痛，她心中的期盼。这个妇人呢，其实如果你仔细去看，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但是她心里面有许多的拦阻。她也是可以说是信徒照我们现在讲，她也是信徒，一个外邦的信徒，撒玛利亚妇人。但他心里面有许多的拦阻，让他没有办法进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也许在你的朋友当中，你的亲人当中，也有像这个妇人那样的人，虽然他们在意识上知道 耶稣基督，他们知道，但在他们的心里面没有准备好。结果我们看见他们的生活仍然经历许多的虚空，仍然经历许多的伤痛。我希望主耶稣和这妇人谈话可以提醒你，你继续为他们祷告，求神帮助你能够找到一个方法，真正接触到这个你的朋友或者你的亲人他的生命里面，就如同这个主耶稣进入到这个妇人的生命里面一样。有一个人，他相信耶稣所说的话，他儿子的病就好了。是谁？加百农来的那个大臣啊，大臣人。主耶稣说，是向谁说你要痊愈吗？你们想起来是谁？哎，水池边那个毕士大水池边的病了38年的人，是谁说的？我从前是瞎眼的，我今得看见。那个生来就瞎眼的人吗？啊，主耶稣向谁说出来？向谁说出来？拉撒路，对，叫他从复活出来。啊，这些人都是记载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二段，耶稣在人群中的这个侍奉生活。那我们这段里面，我们需要记住是七个神迹，七个记号，还有七个主耶稣说他是我们的什么啊？这宣告。所以接下去，约翰就直接进到第三部分，13章到17章，这是讲到耶稣和这个门徒在这个马可楼上他们最后晚餐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这是主耶稣最后一晚所发生的事情。在这里记载着主耶稣教导门徒们，教导他们什么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在第十三章里面，主耶稣告诉他们两个功课。 那里面记载着主耶稣为门徒洗脚，然后记载着主耶稣给他们的一个重要一个命令，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主耶稣告诉他们这个命令，主耶稣自己也亲自做了个示范。主耶稣的意思很清楚，告诉这些门徒说，如果你们真的要成为我的门徒，那么你们要彼此服侍，彼此相爱，彼此服侍，彼此相爱。约翰福音14章告诉我们，当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心里面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处理。假设说你生活当中你正面临着一些让你感到忧愁烦恼的事情，我希望你等下你回到家里的时候，你把这个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打开，你再好好的看一看。在第十四章的一开头提到主耶稣告诉门徒说不要忧愁，不要忧愁。然后到了第十四章的结尾，主耶稣再次提和这些门徒提醒他们说不要忧愁，不要胆怯，不要忧愁，不要胆怯。有人说这个诗篇的23篇，不，新约中的诗篇23篇就是这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他为我你我忧愁的心带来一个希望。他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来处理我们心中的压力。我相信这也是主耶稣对这些门徒一个心愿，当他在最后一个晚上的时候，他对这些门徒他的心里的一个盼望，告诉这些门徒你怎么样来面对会遇到的困难。在这段经文里面，你仔细看，你仔细看，你会发现主耶稣很多次提到他跟门徒说他会做成这件事情，他会做那件事情。所以当我们想起约翰福音这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时候，想起说主耶稣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就什么事情，这个那个那个事情的时候，就会带你的为你的生命带来这个安慰，带来力量。所以当你的生命你的生活当中你面临什么忧愁烦恼的时候，你赶快把这个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你打开来，你把耶稣所说过的他会做什么，他会成就什么，通通把它圈起来，然后特别注意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当他这么做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你把这些也圈起来，你把这些神所给你的应许通通的放在你的心上，当你这么做的时候，我保证神话语的能力就会除去你的压力，就会为你的生命在这艰难的环境中带来一个无比的能力，一个无比的力量。记住约翰福音十四章 我知道最近大家都这个生活的这个空气很紧张，压力很大。打开，千万不要忘记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章、十五章，一个非常伟大的经文。谈论的是什么？十五章谈论的是什么？葡萄树与枝子，是吧？葡萄树与枝子。主耶稣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事实上，在十五章里面提到三种不同层面的关系。在这三种不同层面的关系里面，主耶稣给我们三个命令，那就是我们和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和其他人的关系，这其他信徒的关系，以及我们和世上的关系。我们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非常清楚，主耶稣说我们需要遵守他的话，我们必须和他保持连结。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必须连结在一起。我想请问一下大家，我发觉教会里面很多对这个农作物都很有经验，请问一个树枝究竟需要多长的时间和这个树干连接在一起，才能保证这个枝子长得是健康茂盛，能够存活？请问要多长的时间？这树枝需要跟这树干连在一起？当然，它需要一直连接着，需要百分之百的连接。主耶稣希望我们跟他的关系就是这样，这树枝和这树干。当然，你说我照我们现在的样子，我们的关系可能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但是我希望我们尽可能的，我们追求在生活的当中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我们都追求说我愿意和主耶稣连接在一起，我们都愿意和这个树干、这个供应者连接在一起。主耶稣讲了一个 很简单的这个真理，在第十四章的二十节，主耶稣用了一个比喻，说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一个真理，一个很简单的真理。但是这句简单的话却带着极大的能力。这究竟这句话里面就说明了究竟什么是信靠耶稣基督，那就是他在我里面，他在我们里面。我们因着这样的事情，他在我里面，我就感到安心。任何事情都因为他在我里面，我感到有依靠。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按照他在我们生活中，在我们生活中按照他所吩咐我们的，我们去行，遵行他的命令。所以一个，我说一个信徒，我们能够有一个，如果我们需要有一个健康能够成长的一个生命，不只是信靠而已。作为一个信徒，作为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我们必须承担我们自己的责任，那就是顺服神的命令。所以我们在他里面，他也在我们里面，表示我们的生命可以依靠他，同时表示我们愿意顺服他。这两个方面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得以成长。那么和其他弟兄姐妹的关系，主耶稣说得很清楚，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我们和这世界的关系，主耶稣说我们要做见证。这世界是与我们为敌，但是我们不是不理他，我们不是避而远之，而是我们作为一个见证人，在这个与我们为敌的这个世上，我们来见证，告诉世界有关神的真理，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神，让世界能够看见这个光。所以十五章，当你知道，你想要知道说我们怎么样和其他人相处的时候，怎么样和神相处，怎么面对这世界的时候，十五章告诉我们这关系。十六章非常重要，告诉我们怎么样才可以享受喜乐，才可以得到喜乐的方法。原来在这一章里面，主耶稣让我们看见说，我们得着喜乐的原则不是借着改变我们的环境，而是借着我们自己的生命被改变。这样的一个原则可以让我们的生命被翻转过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想，如果我现在所处的环境能够改变，哎，我就会感觉到喜乐。如果我能够换一个工作，找到一个 更好的工作，就可以为我的生活带来喜乐。如果我和这个人的关系能够改变，世上的很多人说改变关系，脱离关系啊，这样就可以为我带来喜乐。有些人想说，如果我能够拥有某些东西啊，也可以为我带来喜乐。但是到头来我们发现说，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得到喜乐，还是虚空。因为这环境的改变， 这工作上的改变，或是拥有某一些东西，或是一个不同的关系所带来的这个快乐，带来的这个新鲜感，是不是所谓的这个刺激感，都是很短暂的，都是不能够持续到长久。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原则，喜乐不是来自于外在的改变。主耶稣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件事情，他比喻说一个妇人要生小孩，他说妇人在生小孩的时候，当他在生产的时候，在当下他不会觉得喜乐，我在看我太太生孩子的时候，我连我都吓得要死，我真的是发抖啊，发抖，好多的这个紧张，好多的压力。他那一天最后一次生这个双胞胎的时候，生产前他打了这个止痛针，他大概没感觉。我是真的是发抖的很厉害，发抖的很厉害，很怕。当然这个生产的时候以前不会有止痛针了，妇人在生产的时候他经历不会是一个喜乐，但是当这小孩生出来以后，感到喜乐了，他感到喜乐，这是什么？这是一个转变，一个转变，生命的转变。主耶稣知道这些门徒他们正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转变，所以他教导门徒喜乐的源头。这些门徒将要看见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受难的过程对他们有喜乐吗？当然没有，当然没有。但是过了三天以后，紧接而来的是耶稣的复活。当这些门徒认为说这些世上最糟糕的事情都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但是世上最快的事情现在也临到他们。主耶稣要将他们的悲痛，他们的失望转化为喜乐。所以一个事情很清楚的看见，主耶稣不是要让我们这些信徒免除伤痛。有些人觉得说只要我信了主，我就可以免除伤痛，神就会除去我的忧伤，让我不会遇到这些让我忧伤的事情。不是的，神不是要这样做，而是将你的忧伤转变成为喜乐。你仍然会经历，但你会转变为喜乐。我想这样的一个真理是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一生需要学习的一个不容易的功课，不容易的功课要学习。我相信我们也需要这样的教导我们的孩子。我觉得这个时代我们教导孩子在这上面有很大的责任。我们要教导他们不是靠着环境改变，不是靠着这些物质，而是靠着他们内心的改变，他才可以真正享受到说生命中的这个永恒的满足。那个时候我们教导我们孩子不是这样子的啊。十七章，耶稣的祷告，这记载着耶稣向天父的祷告。在主耶稣的祷告里面，他提到有关三件事情。他向父神祷告说，因他所成就的救恩使他自己的荣耀。在这主耶稣为这些门徒祷告，求神来保守他们，求神使他们能够成圣。接着主耶稣为这世上所有的信徒，这教会祷告，希望所有的信徒都在他的里面能够合一。关于主耶稣的祷告，我想你我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你个人是否应验了主耶稣的祷告？是否成为主耶稣祷告的答案？我们说主耶稣的祷告当然是合乎神的旨意，当然是照着神的旨意，父神的旨意所做的祷告。既然是在一个父神旨意里面所做的祷告，主耶稣自己的祷告，那神肯定会按照他的祷告来成就。主耶稣肯定会因着神肯定会按照主耶稣的祷告在我们的生命中来成就这些事情，让我们这些信徒都合一，让这些门徒都被保守，都能够渐渐的成圣。但问题是我们是否经历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如果说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是他信的，我们是否经历神在祷告中，然后主耶稣的祷告神在我们身上来成就的事情？当约翰记载了主耶稣祷告以后，马上把这经文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不在人群中，也不在这个门徒当中。 在十八章、十九章是主耶稣的生命当中，在世上生命当中一个最黑暗的时刻，他被捕、被钉在十字架上，啊，然后受死埋葬。我想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其中一天。约翰在对这件耶稣的受难所记载的，我们上次提到说，这好像好多的这图片一样，一张一张的给我们看，呈现在我们面前。约翰希望我们不要忘记主耶稣所经历的这些事情。主耶稣被鞭打，他被嘲笑，主耶稣在比拉多和众人面前，主耶稣背负十字架，以及在十字架上那个写着耶稣身份的这个牌子，还有就是主耶稣的母亲这个玛利亚在十字架上仰望着钉在上面的这个耶稣，还有这兵丁拿着这个枪刺他肋旁，这些忙让我们看见主耶稣真的死了，为我们死了。约翰，圣灵借着约翰把这些事情像这图画一样一张一张的呈现在我们面前，究竟在你我的生活中带来什么作用，要做什么？那就是让我们看见这个十字架，看见这十字架上面彰显了对罪恶以及对这试探诱惑的圣灵。也许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正经历一个非常艰难的事情，也许你说你正在经历这个面对这个罪恶的试探和诱惑，也许你认为说你自己没有办法胜过这些，但是当你想到十字架，当你看到约翰福音里面记载这些一个一个图画的时候，十字架上的图画的时候，这十字架告诉你说你错了。也许这个撒旦魔鬼好像迷惑了你，也许这个世界正在迷惑你，也许你自己心里都感觉到说你被迷惑，你非常迷惑，但是这十字架上所彰显的真理却清楚地告诉你说，你可以靠着这个十字架胜过这些罪恶，可以靠着这十字架胜过这些诱惑试探。所以我们需要记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这幅图画，希望这幅图画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帮助你，帮助我，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看见什么？看见神的能力，就是他复活的大能。我不晓得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最后一次心里面仰望这个十字架，真正的仰望这十字架是什么时候。我相信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所看的是什么？我们想到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但是如果我们想到是我们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的信心不够，你会发现说你没有办法胜任这个环境，不能够胜任这个挑战。但是只有我们在仰望十字架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了信心，因为你清楚地知道说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成就了什么事情。所以我期望当再一次我们每个人，当我们再次想到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想到这幅图画的时候，你看见的另外一幅图画是有关你自己的，那就是你在这十字架面前，你在神的面前，你已经是一个被神赦免，已经是被宝血洗净，你在神的面前，在神的眼中，你已经是一个圣洁的人。我希望你看到这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你想起你自己在十字架面前已经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约翰福音的记载并没有停在这里，如果停在这里的话成为一个悲剧。所以约翰福音的福音不是只有停留在十字架上，不然它只是一个伟大的悲剧。这个伟大的悲剧还不足以改变我们的生命，真正带给我们能力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约翰福音的第五部分，他的复活。在耶稣受难的第三天，主耶稣从坟墓里出来，这事件所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是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生活。我们注意到主耶稣这约翰特别记载强调了三件耶稣和这些门徒显现的所发生的事情，这让我们看见说这个复活的主啊，是一个真实的，是一个和人有交通的，和世上的人有交通的，是一个与我们世人产生关系的。主耶稣告诉这个抹大拉玛利亚说，你去告诉我的弟兄，就是我的门徒。主耶稣对多马说，来来来，来摸摸我的手， 我的乐吧。主耶稣对彼得说什么？去，去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我想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当我们在看这约翰福音的时候，究竟通过约翰福音，神在你的生命中有什么旨意？我想我们在座的这么多人，每个人都可以提出不同的答案，我们有十几种答案，还好我们不必为这很多的答案来争论，因为在约翰福音本身，神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想要借这本约翰福音所带来的目的。在约翰福音第20章31节，他说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很清楚记载了这么多事情，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我们相信，就是说要我们相信是主耶稣基督就是神。所以我们学习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我在台上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主要就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相信神，相信耶稣基督，要我们生命中100%的来相信他。什么是相信？所谓相信就是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全然的依靠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假如说我们今天看完了约翰福音，我们只是更多的了解说耶稣有哪些神迹，七个神迹是这些，或者我们只了解到耶稣对门徒的教导，但是却不能够在我自己的生活里面活出我们对他的信靠，那我想我们只是白白的浪费你的时间，浪费了我们的时间，浪费了我们的学习。如果我们只是知道这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怎么样来仇恨耶稣，我们只是知道有关十字架和坟墓，但是却不能够影响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这个信靠，那白白浪费，我们都白白浪费了时间。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在一年多前当我们一开始学习查考这约翰福音的时候，我在台上曾经带着大家向神做个祷告，我也希望那个祷告是你们的祷告，就是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在这人群当中的侍奉，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真实，因着耶稣所行的神迹，因着耶稣的教导，使我们的信心不只是更加强大更有能力，并且能够更好的实践在我每天的生活当中。我希望我们对神的信靠，我们的信不是停留在知识里面，而是成为你我生命中一个不可分开的一部分，是成为我每天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许在座当中会说，嗯，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我已经是信徒了好多年了，我已经相信这约翰福音对我究竟有什么作用啊？要叫你们信耶稣基督是神的人，我信了，约翰福音对我还有什么作用？弟兄姐妹们，说实在的，我们都要承认一件事情，你脑袋里的相信和你生命中真正的相信这是不同。我相信我们在这个初中高中的时候读这个物理，有没有人学过这个钟摆定律？有没有知道什么是钟摆定律？钟摆定律很简单，简单的就是说，当这个球这钟摆它摆动的时候，第一次摆动的距离是从 B 到 C， 第二次摆动的距离因为这个受到空气摩擦，受到这个地心引力的关系，所以它摆动距离会越来越小，就照从 B1 到 C1 到最后 B2 C2 一直到最后它停留在哪里 A 啊，这个钟摆啊。所以定律告诉我们，这个钟摆每次摆动的距离不会越来越大，只会也不会一样大，只会怎么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第二次摆动的比第一次摆动距离小一点，第三次比第二次小一点，所以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这钟摆就如果没有受到其他，像我们现在那个钟摆是有电池有磁铁，不然的话一般正常情况下这个定律就是说这个钟摆的距离越来 越小最后就停下来。所以有一次呢，有一个学生他和这个物理老师在探讨 什么是所谓的相信？因为物理原理这个定律很多，什么是相信？这个学生呢，就拿了一个非常重的铁球，就把这铁球很重很大的铁球，用一个很坚固的链子挂在这个梁上面，挂在这个梁上面。然后呢，还要请这个教授站在这个椅子上，然后他就问这教授说：“这物理教授，你相不相信这钟摆定律？”他说：“我相信，我绝对相信。”那学生说：“如果按照钟摆定律，当他把这球从这个 B1 放手的时候，从这个 B 放手的时候，他摆回来不应该会打到你。”他在前面放下去的时候，他说：“是不是？”他说：“是。”他说他相信。好，所以这个学生呢，就这样叫这个教授站在这个椅子上面，让那球就从这教授前面晃下去，放手，很重的球，相当慢的晃过去，当他晃回来的时候，你知道什么一回事吗？这教授马上跳下来，当那球快要打了，他马上跳下来，跳下来。然后他说，相信某一件事情和真的在经历中相信某件事情，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这是什么？相信和在经历中相信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期望，不论你信主多少年，我期望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信心，就是当这钟摆再摆回来的时候，我们同样可以相信说，耶稣基督人就在这里，我的生命可以表现出我对他的信靠，我不转身逃跑，我不赶快逃跑。有一个很出名的基督徒作家 C.S. Lewis 写那个南尼亚，那个 C.S. Lewis， 他曾经有一次就说，他说你永远不会知道你所谓的相信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除非你面临生死关头的时候。也许在我们面临生死关头的时候，我们说哦，我会相信，但我希望当这考验真的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说，我仍然站在这椅子上面，我仍然相信耶稣基督，我仍然相信他的手在我身上工作，而不是相信我过往的经验，而不是相信我们和其他人的关系，或者相信世上其他的这个东西。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牢牢记住一件事情，在这个世上，在你的生活当中，所有的事情当中，唯有主耶稣基督才是你唯一真正需要，我说需要相信，你需要真正相信。当然如果你没有经历这个生死关头，没有经历这样艰难的挑战，感谢主，我们幸运。但是不论你在生活中你经历怎么样的挑战，我都希望借着希望神借着约翰福音所告诉我们的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是越来越多的在信靠神的这一边。我知道难免很多时候我们软弱跌倒，但我希望你的生命一天比一天更加的站在信靠神，更少的从椅子上跳下来。约翰提醒我们说，我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我希望这本约翰福音真的可以帮助你真正的在你的生命中相信他，不是在知识上相信，而是在你的生命的经历中你真正的相信他。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看见你借着约翰福音这本书，你所要告诉我们的真理是何等的多，但是你也借着这个福音书告诉我们说，最重要的就是要相信你。主，我真是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不会为我们自己现在信心的程度感到满足，帮助我们，让我们总是更渴慕的更渴望的来信靠，也帮助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自己永远不会有一个伟大的信心而感觉到气馁。求你借着你的圣灵常常来提醒我们，提醒我们说，你愿意 你就现在就是愿意来帮助我们，你求你教导我们说，使我们能够更多的来信靠主啊，在我们的信心过程当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不是要和其他的信徒来比较，因为你要借着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生命中不同的经历，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不同的人建立一个在我们生活上可以活出来的信靠，一个能够向这世界见证你的一个信心的生活。主啊，你自己要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建立一个信心，是当这个生活中沉重的压力如同这个钟摆的铁球快要撞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难处就会停止，我们清楚的知道说你的手在这里，我们知道清楚的知道说你要带领我们经过这艰难的困苦的环境，帮助我们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仍然愿意相信，不是相信我自己，不是相信其他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实在要在你面前谦卑的来承认，我们不是期待我一读完约翰福音我就有一个完美的信心，但是我们祈求我们可以一天一天在你里面成长，从现在开始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持续不断的一点一点的成长。所以我们把我们自己全然的交在你手中，我们知道将来有一天当我们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主啊，不是因为我们有练就了有多伟大的信心，乃是因为我们在这世上的时候我们愿意谦卑的来信靠。主啊，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